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早上东岸时间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切断 IS 的资金来源，欧洲2016年将继续面对移民挑战，乌克兰法院下令全面禁止共产党在乌克兰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5年针对贩售假货的恶名市场名单，阿里巴巴集团及其旗下的淘宝、天猫等电商网站被警告。有专家认为中国想要通过一带一路来挑战国际秩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为您报道我们的头条新闻。奥巴马总统在前往夏威夷度年假的路途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做了短暂的停留，并且前去看望了在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遇害人士的家属。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在度假之前去看望那些失去亲人的民众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奥巴马总统跟他的夫人在当地一所学校里同遇害人士的家属以及事发后前去应对紧急局势的警方人员进行了会面和交谈。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为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打下基础，他誓言说要尽最大努力使他的计划获得通过。奥巴马总统在涉及广泛议题的年终记者会上细数了他这一届政府取得的巨大收获，包括与伊朗和古巴的外交关系、重要的气候协议，还有亚太经贸协议获得通过、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以及国会修改了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但是奥巴马表示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日益严峻的威胁，以及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比如最近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那场大规模的枪杀事件。奥巴马总统强调，虽然政府正在与国际社会合作，以其挤压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奥巴马在年终记者会上还提到了他的政府在2015年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这包括降低失业率，通过新的教育标准法案，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在国际贸易方面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他还自豪地说，他标志性的医保法案让将近600万人在2015年获得了医疗保险。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采取措施阻拦现金流向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
We need meaningful implementation.
我们需要在座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若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
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窃盗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取丰厚的利润。
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
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伊斯兰国已经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目前正在扩大它在利比亚的据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跟古巴的关系。美国跟古巴在一年前恢复了外交往来，星期五 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的讲话中一方面称古巴政府有意愿继续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他还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古巴所谓的有害的电台跟电视播放。卡斯特罗还说，这是两国之间外交关系彻底正常化的一个前提。劳尔·卡斯特罗在星期五的讲话中还呼吁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多的行动，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制裁。他说，奥巴马总统采取的行动虽然是积极的，但是看来很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实施了长达50年的制裁措施依然没有能够被解除的一个原因。而美国跟古巴的代表团呢，在最后敲定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的最后细节，要恢复两国中断了50多年的定期商业航班业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关门星期四在两国关系解冻1周年之际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尽管商业航班还不会立即起航，但是人们表示欢迎。
这里的人可以去国外探亲，那里的人可以过来探亲，速度更快，不需拖很长时间。
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联航和捷兰在内的几家主要美国航空公司都已经对开设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表示了兴趣。
肯定会方便很多，我们来自澳大利亚，从前我们不得不绕到墨西哥的坎昆才能飞到这里。
美国国务院说，虽然美国公民仍然被禁止到古巴旅游，但是新的协议将使预先获准到古巴的旅行，例如教育旅行增加。美国国务院还说，加强与古巴的民航关系是奥巴马政府努力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两国已经在哈瓦那和华盛顿重开大使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截至11月，大约有80万人来自中东跟非洲的难民，他们越过地中海来到欧洲避难。欧盟估计到2016年的年底之前，会有多达300万人抵达欧洲。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难民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人道主义还有安全方面。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伯杰斯所做的报道。
如潮水一般涌入欧洲的难民清楚显示，欧盟需要通过对话与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同时切实缓解受影响国家的压力。不过，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爱德华·约瑟夫指出，那些问题不仅难以管控，他们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说，
我们必须从一个平衡与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非常急迫性的问题。
国际难民组织的卢卡·达尔欧格里欧说，协助难民从他们进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国家。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如何帮助那些目前停留在第一庇护国的难民呢？他们在那里没有教育机会，没有营生机会，没有像样的生活机会。
难民危机引起被称为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紧张。斯洛文尼亚已经开始在和克罗地亚的边境设置有刺铁丝网围墙。克罗地亚驻华盛顿大使约斯普·巴罗说，欧盟必须协助缓解那些紧张。
欧盟总部和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的经济脆弱程度有高度认识。我非常确定布鲁塞尔不会允许难民危机成为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有好消息从日内瓦传来，捐助国家的政府们已经承诺为联合国2016年难民计划提供初始的6亿9000万美元捐款，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捐款。不过，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处理大规模移民潮问题仍然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和安全挑战。美国之音伯杰斯·野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在2015年面对了几百年来最严峻的移民危机，大多数的移民是穆斯林，逃离叙利亚的战火和其他中东与非洲国家的贫穷。他们艰难的跋涉，经过复杂的路线，过境土耳其和东欧，来到西欧。 预计在2016年还会有300万移民跟难民，汹涌的人潮确实是挑战着欧洲的未来。那么欧洲能不能够在文化跟经济上吸收这些移民呢？确实是一大难题。下面在年终报道这个栏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就要为我们报道欧洲2016年所将面对的移民挑战。
连续几月来，移民不断涌入欧洲。今年9月，一名叙利亚男孩沉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震惊了世界，让西方人对那些逃离叙利亚冲突的人充满同情。一天之内就会有数千人穿过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界围栏的一处缺口。不堪重负的匈牙利在10月间设立了铁丝网围栏，关闭了边界。在西欧的门户奥地利，人们掌声欢迎来自匈牙利的火车。奥地利年轻女性用糖果和香烟迎接移民和难民。这位女士说，欧洲不能把这些人拒之门外。她说，至于文化和吸收问题，以后另议。
更大的画面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不过当下我们要照顾这些人，给他们吃的喝的，给他们栖身之所，为他们放行。
布达佩斯主要火车站是移民潮的一个聚焦点，站上多数人说他们的最后目的地是德国或者瑞典，两国优厚的公共福利项目让他们看到了未来。
德国乐于助人，这些人需要学习，需要开始新生活。
不过欧洲很快感受到了压力，瑞典实行了边界管制，
这种局面无法维持，明显需要对欧洲的移民政治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议。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怀疑情绪更加强烈了，凶手中有两人假扮难民混入欧洲。德国领导人最初欢迎移民，但是到了年底立场改变了。
我们希望，而且我们将要减少难民数量。
2015年即将结束之际，欧洲人讨论的是如何加强边境管控。在如何处理目前移民潮的问题上，欧洲还没有全面的方案。欧洲领导人说，这对整个欧洲地区是一大考验。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法院下令全面禁止共产党在乌克兰活动。法院不久前禁止共产党参加地方大选。取缔共产党是乌克兰全国正在展开的去共产主义努力中的重要一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法院经过了一年半多的审理之后，星期三作出裁决，取缔共产党在乌克兰境内的活动。法院满足了乌克兰司法部所有取缔共产党的诉讼，同时驳回了乌克兰共产党抗议禁止他们活动的上诉。基辅的法院在10月初下令取缔两家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他们分别是工人与农民共产主义党和更新了的乌克兰共产党。另外，乌克兰的法院和司法部还曾经裁决禁止共产党参加乌克兰10月末举行的地方大选。乌克兰民众通过广场示威推翻了不得人心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乌克兰司法部去年7月就向法院提交了取缔共产党的诉讼。乌克兰司法部认为，共产党的活动破坏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宣传暴力和民族仇恨，共产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颠覆乌克兰国家宪法结构。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基础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等问题上都站在俄罗斯一边。乌克兰媒体报道，共产党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党部甚至全体加入了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组织。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拉普申说，乌克兰取缔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被吞并，东部的一些地区目前被俄罗斯占领，而俄罗斯入侵的威胁至今挥之不去。拉普申说，因为乌克兰共产党的活动，比如宣传过去和宣传苏联的历史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是在乌克兰煽动分离情绪，所以取缔共产党和去共产主义可以达到保护国家安全和清算过去历史两种效果。最近一年多来，列宁像在乌克兰境内被纷纷推倒。乌克兰今年春季通过立法启动了去共产主义化活动， 其中包括禁止和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各种标志，并公开所有的秘密警察的档案等。乌克兰司法部长彼得连科在评论法院下令取缔共产党时表示，乌克兰正在推行国家改革，并同腐败做斗争。乌克兰应该生活在欧洲普世民主文明之内，并应避免再次重复过去的错误。乌克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更应该成为当今乌克兰社会的基础。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基谢利斯说，乌克兰想要融入欧洲文明和接受普世民主价值，取缔共产党、去共产主义必不可少。基谢利斯说，乌克兰之所以迄今仍然缓慢前行，在前进过程中手脚几乎被捆绑，就是因为在这个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不能说取缔共产党之后乌克兰就能快跑前进，但这至少能够帮助乌克兰摆脱令人可怕的过去。基谢利斯说，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活动仍然进展缓慢，相关法律在许多地方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基谢利斯说，俄罗斯一直把它看成是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对最近一年多来在乌克兰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感到愤怒，都在采取各种手段对此抵制。尽管俄罗斯曾深受共产主义之害，但俄罗斯外交部仍然在今年春季抨击乌克兰去共产主义的活动是针对俄罗斯，并是在亵渎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胜利者。俄罗斯官方媒体和亲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把目前执政的乌克兰政府称作是法西斯军人政权。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涅科说，乌克兰的法西斯政权取缔共产党并不让人意外，正义站在共产党一边，共产党人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他说，乌克兰共产党将会上诉上一级的法院，会把官司一直打到欧洲人权法庭。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谴责乌克兰取缔共产党，并表示俄共将会同乌克兰共产党站在一起。他呼吁全世界站起来与乌克兰现政权做斗争。久加诺夫认为法院的裁决是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耻辱。俄共的另外一名主要领导人奥布霍夫说，共产主义将会有美好的未来，世界上的多数人未来都需要共产主义，禁止乌克兰共产党等于是在消灭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平台。乌克兰共产党从1991年起一度被禁止活动，但是到2001年时，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以乌克兰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法律上的继承人为由取消了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五角大楼星期五表示，正在调查中国提出的有关一架美军 B-52 轰炸机从南中国海一处人造岛12海里范围内飞过的抗议。国防部发言人比尔·厄本海军中校说，美国在那个地区定期进行 B-52 训练任务，但是没有飞越任何人造岛屿12海里的计划。厄本中校说，那不是一次自由航行行动，中方对我方最近一次训练任务的飞行路线提出了关注，我们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根据报道，这次飞行发生在上个星期，涉及的是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卡特朗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中国在此有人造岛的工程。《华尔街日报》说，一架 B-52 飞机从岛礁二海里范围内飞过，中国抗议这是严重军事挑衅，并且侵犯中国领土。《华尔街日报》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方相信那架 B-52 飞机的飞行位置要更远一些，但是误入了这处岛礁12海里范围。上个月，两架美国空军 B-52 飞机从中国修建的人工岛附近飞过，中国地面人员跟 B-52 联络，美国飞机没有改变飞行路线。美方说，那次飞行是例行任务，飞机没有飞越人工岛的12海里。 在十月底，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执行了一次自由航行使命，有意驶过了另一处中国展开人造岛工程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那么关于在南中国海，澳大利亚空军前不久在南中海的上空侦察飞行，这个事件最近呢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引发了持续的关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日前表示，目前没有停止这种例行飞行的计划。与此同时呢，中国官媒看来是在淡化处理这次的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星期二证实，其空军一架飞机11月25日至12月4日期间，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例行海上巡逻飞行。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披露，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地专题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组乘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时，听到了正在该空域飞行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机驾驶员的无线电通话。澳大利亚驾驶员说，澳大利亚正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恩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海上侦察与空中侦察对澳大利亚国防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此举符合有关海洋法以及飞越自由和航行自由的国际法。我们在本地区的行动一贯非常具有建设性。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海域和岛屿拥有主权。中国历来声称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无可争议，而且反对他国以飞越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主权。澳大利亚继美国之后，看来也在挑战中国的立场。路透社日前说，澳大利亚将不会在中国的压力面前低头。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人民网和环球网报道中澳关系最新动态时，看来淡化处理澳大利亚空军在南中国海上空例行飞行的事件。人民网援引澳大利亚国防部16日的回应称，澳大利亚空军飞机没有飞临或者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及附近空域。美国之音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2月17号公布了2015年针对出售假货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集团及其旗下的淘宝、天猫等电商网站被警告。美国行业协会表示，阿里巴巴在监管打假货方面着力不足，缺乏透明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恶名市场名单每年由 USTR 从销售盗版商品的线上线下平台中评选，以规范市场，保护品牌、专利拥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2008年，阿里巴巴和旗下的淘宝网曾经因销售盗版商品榜上有名。上榜后的阿里巴巴表示将采取监管和打假举措，以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利益。鉴于此， USTR 在2012年时将淘宝网从名单上删除。不过，阿里巴巴的打假努力看起来成效不彰。淘宝下榜后， USTR 仍不断收到来自美国行业协会、商会及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这些商会和商家指责阿里巴巴在打假方面监管不力，并且缺乏透明度。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阿里巴巴集团也开始显露出其全球发展的雄心，但是其所属的电商网站长期存在的假货问题却被认为是它全球发展的一个情轴因素。美国商家认为，虽然发展迅猛的阿里巴巴在知名度上已不逊于成熟的美国电商巨头 eBay 和亚马逊，但在管理方面，尤其是商品打假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美国服装鞋业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穆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阿里巴巴和 eBay、亚马逊的差距。他说
：“When you remove products off of those platforms, you have a much faster response。
比如说，让假货从网站上下架，他们的反应更快，让假货无法在网站上立足。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阿里巴巴和淘宝有过这样的反应。
We don't really see that. In fact, we don't see that at all, coming from Alibaba and Taobao.
今年10月，美国服装鞋业协会 曾要求 USTR 重新将淘宝列入黑名单，而 USTR 并没有这样做。不过阿里巴巴还是得到了警告。 USTR 要求阿里巴巴集团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合作，解决商家投诉，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假货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美国服装鞋业协会的拉穆尔说，
We're asking for them to create a simple process where brands can ask to have products removed and then they stay off the list.
我们要求他们创建一个简单的程序，品牌商可以要求将产品下架，禁止销售。我们要求他们建立一个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打假是否成功。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关乎阿里巴巴的利益。我们希望阿里巴巴是一个有诚信的市场，而不是现在这样，是一个充斥假货的市场。
Not to be known as a market that's synonymous with counterfeits, which is what they are now.
路透社报道说，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曾在一份电邮中表示，仿冒品是全球电子商务公司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在竭力予以解决并打击假货，我们将继续与品牌商、政府和销售方合作，以维护市场的健全。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两项议案，要求相关政府跟私营机构为防备电网遭受电磁脉冲袭击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议案的主要推手称，对美国构成这项威胁的国家包括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子脉冲是人为高空核爆炸或太阳黑子喷射等自然现象形成的一种高强度和短促的电磁能喷发，其极度强烈的电磁场能破坏电力和电子设备，瘫痪电力供应和电子化日益普及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美国国会被认为长期忽视了电磁脉冲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众议院过去一个月里连续通过了两项议案，为防备基础设施遭受电磁脉冲袭击做出了规定，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对电磁脉冲的潜在威胁展开研究和作出应对安排，并要求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营运商针对电磁脉冲的威胁采取具体的防备措施。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推手，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斯，12月17号在国会山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对有关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感到乐观。
众议院通过这些议案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我认为从心理效果来说，这对国会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项防范电磁脉冲袭击的类似议案曾获得过众议院的通过，但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前功尽弃。现在美国一些团体正努力游说国会，争取有关议案成为法律。华盛顿智库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学会安全与战略中心副主任乔纳森·鲁说，伊朗和朝鲜等国家有可能以高空核爆炸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电磁脉冲袭击。
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潜在威胁，也就是一些国家把电磁攻击纳入他们更广泛的对付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弗兰克斯议员说，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
是的，中国是电磁脉冲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我看来，这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电磁脉冲事件，在台湾海峡的船只会受到影响。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电磁脉冲的破坏力被人为夸大，受命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军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防范电磁脉冲袭击对军事资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中国的环保方面的消息。中国环保部日前通报2015年第二批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广东 东莞一个污水处理工程、甘肃一家可口可乐合资企业等八家公司的十名官员，因为逃避法规、伪造排污数据、阻挠或者是操纵环保监察，被警方拘留。兰州环境监察局10月15号对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主管人员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环保部的通报说，参与造假行为的公司主管将受到刑事起诉。污染罪在中国最长可被判7年徒刑，数据弄虚作假在中国司空见惯，人们甚至不相信官方 GDP 数据的准确性。一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污染状况远比当局报道的要严重得多。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当局警告北方的部分的地区要做好防范，准备迎来周末新一波的重雾霾天气。北京政府也因此发布了第二次的红色预警通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星期五发布红色预警，12月19号7点到22号24时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这是北京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根据中国当局的规定，当每立方米空气中的 PM2.5 颗粒污染物超过200微克，就要启动红色预警。根据北京气象部门的预计，星期六开始的新一轮雾霾 PM2.5 将超过500微克。一个星期前的12月8号，雾霾最高峰值接近300微克。据悉 ，PM2.5 超过200微克，对身体极为有害。北京星期五的天气还算晴朗，不过当地居民对于再一次重污染雾霾天气表示担忧。北京34岁的软件工程师说：“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我觉得我特别是担心，就是家里的老人孩子可能会受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孩子不需要出去玩嘛。我们上下班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其实还是对这个污染还是挺忧心的。我觉得可能政府还得需要，下更多的力气来治理这个事情。”
26岁的范小婷是学校老师，她说学校停课可能会影响完成教学计划和寒假开始的时间。
这个对于学校的日常的教学还是影响挺大的，家长们和学生们都挺担心的，今年的教学任务是不能完成，假期是不是会后延，对整就牵系联系到很多家庭，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都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关注是不是要停课，有进一步的影响。
中国国家气象预报中心说，这次雾霾污染范围将覆盖西安至沈阳和哈尔滨近2000公里的狭长地带，预计北京和石家庄一带最为严重。在无节制的高速发展经济数十年后，中国领导人誓言要加大力度治理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包括经常笼罩在大城市上空的雾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本月宣布收购香港主要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以深入报道中国大陆媒体避免的话题而著称。阿里巴巴高管说，这个举措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形象，纠正西方媒体的所谓偏见。不过呢，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让人们更加担心中国将窒息香港的新闻自由。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阿里巴巴宣布收购南华早报集团的传媒资产，包括香港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香港传媒界，人们担心这家报纸乃至整个香港媒体都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内容审查。中文网站香港独立媒体的共同创始人林矮云说
：“Now that Alibaba has purchased SMP, it will certainly act as the……”
阿里巴巴收购了南早，香港当地人当然担心或害怕报纸性质会发生变化。
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保证说，他不会审查报道内容，会保留报纸的编辑自主。不过，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也给阿里巴巴带来了负面看法。南华早报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有益于大家了解中国的，也有益于大家了解阿里巴巴。南华早报拥有112年的历史，印刷版发行量目前为10万份。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研究员班志远说，南华早报很难把自己跟阿里巴巴的商业利益和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关注切割开来。
The sort of gravitational pull of mainland commercial interest has been really strong over the last decade. So, you know, I think this is just a
大陆商业利益的那种地心引力，在过去十年来真的是很强大。所以我认为，香港的现实就是很多中文报纸，甚至也包括收购前的英文《南华早报》，出于他们的商业利益或压力，一直在谨小慎微地考虑应该报道什么。
阿里巴巴以2亿2600万美元收购南早集团，这将缓解南早的经济压力。这份报纸印刷版的发行量和利润增长率近年来不断走下坡路。那些对母公司阿里巴巴不会干预报纸编辑自主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说，这起收购实际上有可能给那些坚持财政自主的传媒公司创造机会。汤姆·格伦迪今年早些时候创办了香港自由新闻，他说他的网站的非盈利模式确保了编辑自主。
我们是非盈利的，我们挣的每一分钱都返回公司，没有股东会来收购我们，我们也不明显依赖任何单一收入来源。我们正在慢慢地把收入来源多样化，这样我们就不用明显地依赖某个特定来源，比如广告。
虽然这类资金安排方式可以让这样的网站更有底气地宣称自己有编辑自主权，不过很多这类媒体缺乏雄厚的资金，很难进行深入报道。就目前而言，很多在香港的人士指出，即使不从最坏的方面说，南早被收购至少再次反映出中国大陆对香港持久不懈、渐渐深入的影响，而很多香港人长期以来都对北京的意图充满怀疑。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如果要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对付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确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一个安全关切。在他们看来，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维持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有关于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系列报道第三部分。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
我们得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它的领导地位。
That as long as we are showing resolve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呢，很多国家都予以积极的回应，可是在地区大国当中，印度的态度却是一直有所保留。一位印度专家认为，中国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而印度呢，则不愿意看到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被削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跟刘丽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南亚，这个倡议得到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积极响应，中国也力邀印度加入，但是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12月16日，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举办了一场从印度视角看中国“一带一路”的报告会。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既源于经济因素，又有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他说，中国可以通过这项倡议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解决自身面临的马六甲困境，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一种孤立。不过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
我认为这与国际孤立无关，而是想要一种国际主导地位。中国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开始，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印度的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积极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推销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试图围堵印度。米什拉说，印度一直自视为地区大国，不会甘愿自身的影响力被削弱。
这个构想实施后会形成中心辐条的格局吗？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轴心，而其他国家成为辐条，印度肯定是不愿意扮演辐条角色的。
印度也不乏主张加入一带一路的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的倡议有助于印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开辟新的市场。但是米什拉说，安全问题仍是印度所担心的。
目前我不认为印度是完全反对这个构想的，但是印度确实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而且也明确提出过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感到忧虑，并且要确保它不会进入有争议地区，同时带给巴基斯坦更多的积极发展，因为稳定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利益所在。
米什拉说，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更为坦诚的沟通。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时应增加透明度，明确告知印度及其他国家这项倡议是什么，如何落实，以及各国将如何从中获益。美国之音墨语刘丽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台关系在2015年一开始，因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一些波折。经过一段时间后，回复平稳，双边在经济、安全还有其他领域交流，可以说在平稳的步调中发展。奥巴马政府在12月宣布了4年来第一次对台军售计划。不过呢，随着2016年年初台湾总统跟立委选举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将会牵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美中台可以说是忐忑地面对2016台湾选后的变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年终报道。
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2015年1月1号，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事实驻地双向园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不过1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希望它尽快过去。年中，美中两国持续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议题交锋。台湾则开始进入选举准备阶段，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由于习近平在年初即对台海两岸关系定调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两岸交流重要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发生地动山摇的说法，因此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正式出现以后，台海紧张可能再起的担忧也随之而生。6月初，蔡英文访问美国，完成4年前访美未能在两岸政策上说服美国的最后一里路，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受到比前一次访美时更好的待遇。8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预作准备，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9月，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盛大阅兵，习近平向全世界展现无比自信。之后，在9月底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一些学者专家曾经猜测，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承认九二共识。不过，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没有提到台湾，奥巴马则重申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10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美方比照给予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11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文件或声明， 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美国国务院就习马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以降低紧张，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不过，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也再一次为明年可能重返执政的民进党带来进一步压力。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in what is.
比如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Without which there'd be turbulent seas and the ship could capsize and all this dramatic language.
12月年终岁末之际，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美国两党议员、企业、台湾朝野普遍表示欢迎，但中国政府一如以往表达强烈抗议，并警告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前国务院亚太副主卿薛瑞福评论说，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Only one party can affect that, and that's.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丝毫没有减缓。所以北京必须决定，他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they haven't done that yet.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年，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美猪进口问题，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1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拒绝让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入境参加世界小姐总决赛，引发国际关注。星期五在决赛的一天前，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为林耶凡举办午餐会。林耶凡说，中国实际上失去了改善形象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星期五受邀参加华盛顿国家俱乐部为她举行的午餐会。她谈到被中国拒绝入境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觉得这次真正的输家不是我，是中国政府没有借这次机会给自己树立一个正面的国际形象。
林耶凡经过多次努力，11月底还试图经过香港到中国申请落地签证，都没有成功，因此无法参加星期六在中国三亚举行的决赛。25岁的林耶凡13岁从中国湖南移民到加拿大，2015年5月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外界普遍认为他被拒绝签证是因为他的法轮功信仰，以及他多次为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呼吁，包括到美国国会作证。全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约翰休斯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林耶凡的遭遇是这次世界小姐决赛中最重大的新闻，因此他们在世界小姐决赛前夕举办了这次午餐会。
因为他今天说的话将传播到世界，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媒体报道世界小姐比赛的时候都应该提到林耶凡的遭遇。
林耶凡说，加拿大政府以及世界小姐组织并未积极努力为他争取到中国参加比赛的机会。
目前有点失望，但是我觉得时间吧，看时间，他们现在是也许还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国际政府啊，organization 啊，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就是站出来讲话的话，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林耶凡说，世界小姐比赛的口号是“有意义的美丽”，他要遵循这一目标，继续为民主人权呼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几天，副流感 influenza 这个词呢进入人们的视线。influenza 是由 affluence 富裕，还有 influenza 流感这两个词组合起来的，是说家里太有钱带来的压力导致精神障碍。在两年前，当时16岁的德克萨斯州的富二代伊桑库奇醉酒驾车，造成4个人死亡，2人重伤。他的辩护律师就说，库奇的有钱父母把他给惯成这个样子，要什么就有什么，是副流感的受害者，并且说库奇需要的是感化，而不是收监服刑。后来法官就判他缓刑10年，不用坐牢。这几天媒体报道库奇失踪，另外呢显示他跟朋友喝酒狂欢的录像曝光，这些都违反了缓刑条件。2年前的判决就引发了很多人不满，难道家里有钱就可以为酒醉驾车撞死人可以不坐牢吗？现在呢，库奇失踪的消息再次传出，引发人们对有钱造成富二代心理疾病值不值得同情这样的讨论。一个反对醉酒驾车的母亲组织发表声明，对于库奇的行为感到愤怒。该组织说，4个人在这起车祸中丧生，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为此承担责任。警方对库奇发出了拘捕令。根据他的缓刑条件，库奇必须跟他的缓刑监督官保持联系。可是呢，这个星期他跟母亲一道跟缓刑监督官失联。现在呢，联邦已经对他们发出了拘捕令，而且呢，到处搜寻他们的行踪。好，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继续支持和平管控和解决南中国海领土和海事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最近的东南亚会议期间重申了这一立场。他呼吁停止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和岛礁上的建筑施工。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商定必须要采取大胆的步骤来缓和紧张局势，包括承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区域停止新的填海造岛、新的建筑工程以及军事化。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或所有岛屿拥有主权。但是从2014年以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个岛礁上进行填海造岛工程，而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宣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菲律宾根据国际海洋公约，把与中国的主权纠纷提交到海牙仲裁法庭。美国虽然对任何伸索主权的国家都不选边站，但是坚持认为所有主权伸索都应以国际法为依据，主权纠纷都应通过外交和法律手段和平解决。奥巴马总统说，正由于此，美国才支持菲律宾决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争议付诸国际法庭仲裁，和平合法地解决纠纷。南中国海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资源，包括重要的渔业资源，重要的航行通道穿越该区域，超过50%的全球商贸量经这里运输， 美国坚持认为，所有的国家的行为都应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畅通合法贸易，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争议的原则。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